这个我对说实在的，我对波兰这个国家呢没什么好感。为什么呢？作为一个中国人呢，我给大伙讲一件事儿。我们都知道，这个1932年呢，末代皇帝溥仪啊，在日本人的帮助之下，在长春成立一个伪满洲国，就他没有什么合法地位，国际上多数国家也不承认他。可是，在那时候，波兰和中国八竿打不着，远隔万里之外，承认满洲国。就当时把这个国民政府给气的，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承认呢？什么原因呢？一个直接因素是呢，当时波兰呢，在中国大概有5000名波兰人，其中有3000人在我的老家哈尔滨。我们知道这个满洲国的管辖范围包括什么呢？除了旅顺和大连以外的，因为那俩地方归日本，旅顺大连以外的整个东三省，再加上这个蒙东和这个热河，就承德一带。那么也就是说呢，哈尔滨这块呢，当时归满洲国管，可能是波兰考虑啊，我那有3000波兰人在那儿呢，也别得罪满洲国，我先承认了吧。但是人家国际上这些国家大多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没承认呢，你跳出来干嘛呀？如果你真为了你这个3000子民的话，你这眼光也太短浅了，这不就为眼前利益吗？就我就想起这场比赛，这球是就为了出现这点卑微的利益，就把这个球格、人格甚至国格都给卖了，这有点太丢人了。那么我们很多人呢，就是看了历史课本啊，或者通过其他的这个读物呢，总觉得波兰呢有点这悲情色彩。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个悲情色彩背后啊，往往还隐藏着种种的一些你不太了解的事儿。你要说波兰人的悲情色彩，我们很多人想起这个以前我们报道过的一件事，就是卡廷惨案。卡廷惨案是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时啊，苏联在特务头子贝利亚的建议之下的斯大林做了一个决策，把手里头这个10000多的战俘，波兰的战俘，再加上波兰的当时的一些个律师、法官呢、知识分子这些社会精英，把他们在1940年春天的时候，在斯摩棱斯克州西边的卡丁森林里边都给枪毙了，还在其他集中营杀害了一些波兰人，加一块呢，是21700多人，总数接近22000人，就几乎把波兰的精英当时给屠杀了大半，而且这个过程呢非常残忍，就说在这个卡丁森林里面呢挖8个大坑。然后枪毙的是怎么枪毙呢？把这个波兰的战俘啊，五花大绑，绑在这个，让他坐在石头上，坐在石头上呢，两个苏联士兵执行这个枪决，一个呢拿着布呢兜着他脑袋，另外一个呢拿着枪呢顺着他耳朵后呢啪一枪，哎呦，要多惨有多惨，然后打死之后呢，直接给他扔到大坑里边，这么些尸体下去埋上以后呢。在上面铺上土，然后在上面种植树，就栽各种植物。那过一段时间之后，那就啥痕迹都没有了。然后到了1943年，这个希特勒的军队，这不是跟打到苏联境内吗？就到了这卡廷森林这儿，就在这里挖出一些尸首来，他就对世界公布说这是苏联干的，苏联断然否认。不是我干的，这是你希特勒、你法西斯干的，因为那时候苏德已经翻脸了嘛，打起来了嘛，所以这个事儿当时就悬而未决。后来呢，盟军打过来之后呢，拿到了很多一些证据，可是当时的美国呀，罗斯福政府啊，这不要跟苏联联合消灭德国和日本吗？出于这种战略考虑啊，就把这事儿给压下来了。其实美国人非常清楚，这事儿是苏联干的，就是斯大林、贝利亚干的，就把这事儿给压下来了。之后呢，有些美国军官呢就不服气，说这么缺德的事儿，咱怎么能掌握真相不公布呢？结果二战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亚洲这边呢是东京审判，欧洲那边是纽伦堡审判，纽伦堡审判是黑不提白不提，这事就过去了。后来美国国内有一些正义之士始终坚持要寻求这真相，指责罗斯福当时把这事压下来。这个事儿后来也就相当长时间就没人提了。但是波兰国内不干呢，总有各种各样声音要求彻查是怎么回事。 最后是到了这个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当领导人的时候，说我们协助你查，我们有些档案可以公布。然后这样在1990年，波兰当时总统亚鲁泽尔斯基在这个访问苏联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向他公布了尘封已久的历史档案，说这事确实是斯大林干的，丧尽天良的一个举动，屠杀了22000波兰人。后来到叶利钦上台的时候，这事儿就把苏联档案公布于众了，这大伙才知道这个当年这多么罪恶的一件事。那么这个事儿，有人就说了，说你说这战俘这个东西，你何必当时把他都杀了呢？干嘛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并不是说贝利亚跟斯大林就是丧心病狂了，就是嗜血成性。他们当时这么做呢，有一种属于自己的考量。你看战争过程当中啊，在日内瓦公约签订之前，世界大战和包括咱们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这种战争，屠杀战俘是常有的事儿。记不记得秦将白起跟这个赵国打仗，据说坑杀40万赵族，据说项羽呢也坑杀了很多秦兵吧？当时这出于什么考虑呢？他有他的合理性在里边。首先一个呢，打仗过程当中啊，你这军饷粮食很重要。你说这个几万的战俘在这儿，他是不是得吃，是不是得喝呀？他等于跟你争夺军粮，你这本身对你的后勤补给呢就是一个拖累。再一个，这战俘呢又不能放任他哪儿都跑，你得管他，你得管他，你得拨出兵力去，对你的兵力本身也是个损耗和牵制。还有一点很重要呢，这么多人凑在一块儿，那人到10000无边无厌呐，人过几千彻底连天了，这些人真要是造反，你说你怎么办？他只要他活着，他就有造反的可能。所以为了以绝后患，为了能够减轻拖累，去掉这方面的补给，那么有时候杀战俘呢往往是倒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一个选择。但战争就是这么残酷，你没有办法。那中国历史上还曾经有把战俘杀了干嘛呢？吃人肉的，把这个人肉当军饷，那更残忍。所以说当时呢，贝利亚和斯大林做出这个举动呢，这是有他历史背景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苏联和波兰世仇，就是卡廷惨案，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苏联在报复你。残忍是残忍，这事儿确实做的是太残忍了，不人道。但是凡事有果必有因，它这里原来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因。这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说波兰呢，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有这么两句话搁在身上挺恰当，一个是不作就不会死，一个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咱们要说清楚波兰跟其他国家的历史恩怨，咱得从头说。波兰呢，当年在中世纪时候在欧洲是个大国，当时叫波兰立陶宛王国，就波兰跟立陶宛有一段时间是合并的。中世纪时候波兰有名叫波兰义骑士团，骑兵团，当时这个骑兵团那是打遍欧洲无敌手，那波兰那会儿可威风，谁都欺负。但是进入到了17世纪以后，波兰就衰落下去了。这一衰落呢，由于波兰耀武扬威的时候到处打，结了很多冤家。你看他挨着德国，当时在普鲁士这边是俄罗斯，北边波罗的海三国啊，还靠着很多其他像丹麦这样的国家，波兰是只要周边的谁他都欺负，所以处处结仇。然后在这个17世纪、18世纪的、19世纪的时候，波兰呢被这个普鲁士王国、奥地利王国、俄罗斯王国，被这三个国家给瓜分了三次，就长达100-200年时间，波兰是亡国的，没这国家了，给分了。这也跟他历史上打这个打那个积怨过多有关。反正双方春秋无义战嘛，你打我，我打你，就互相报仇。我去波兰去华沙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呢，这个华沙的街头上啊，有很多这宣传画，这宣传画呢，相当大的比例呢，是宣传的阶级仇、民族恨，那种牢记斗争苦，不忘血泪仇，你就感觉波兰好像人特别记仇似的。而这里边不光有仇恨德国的，还有仇恨苏联的，反正都有，仇恨哪儿都有。 都说波兰人记仇，为啥？他仇太多了，他跟谁都有仇。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三次瓜分呢？当时华沙街头的华沙的保护神是个美人鱼，这美人鱼呢跟我们想象中的美人鱼不一样。我们想象中美人鱼下身不就是鱼尾巴吗？它不是，下身就是人的正常腿，而且这美人鱼穿着铠甲，拿着兵刃，要怎么叫华沙守护神呢？有人说是守护不了波兰，为啥呢？你这美人鱼，你毕竟是个鱼吗？德国的象征是老鹰，俄罗斯象征是熊，熊和老鹰都愿吃鱼啊！你说那你不被他瓜分，让谁瓜分？虽然是这种调侃，但是里头也体现了波兰当年承受的苦难。这种苦难就是我说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好不容易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英法呢为了能够呢遏制德国，同时呢也想遏制呢刚开始这个建国的苏联。就扶持波兰，波兰总算得以复国。你刚得以复国了，这波兰这劲头就大了啊！那把失去青春夺回来，就开始报复。其中一个典型的，趁着苏联刚立国的时候，没工夫管这些事，国力孱弱，波兰大举进攻苏联。那苏联那时候打不过波兰的，你想刚苏维埃革命，没那么多的这个军力，最后签了一个里加条约。把人苏联什么西乌克兰呢、白俄罗斯这些领土夸他给整他手上。不光这样，二战一战时候战败不是德国吗？波兰开始欺负德国，把德国一些领土啊也都给弄下来，就一下子把这两个邻居啊都给得罪够呛。而与此同时呢，英法支持他呢，本来希望呢他能够平衡德国和苏联。你比方法国当时呢就跟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形成个小联盟，就共同制约德国，就怕德国呢希特勒起来之后啊再有什么事儿。可是波兰在这时候背信弃义，就一看德国越来越强大，波兰反而跟德国暗通款曲，甚至德国在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时候，波兰也趁火打劫，把人家捷克好多领土给弄过来。你说缺德不缺德？那边呢，斯大林呢也是为了遏制希特勒呢，想跟波兰呢联系联系，本来这是化解世仇的好机会，哎，波兰你不理他，反而呢又出兵又要跟苏联干。你就想想波兰这时候可以说是不仅仅是对这个两个邻居本身他做的不太地道，包括自己的盟友，他对英法来说也是背后插一刀，人家是为朋友两肋插刀，他是为自个儿插朋友两刀。所以当时波兰在这方面做的是非常非常不地道的，就搞得波兰当时啊四面楚歌。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波兰和中国的关系啊就莫名其妙，你说跟你没什么关系，离那么老远。一个是一战结束之后巴黎和会，咱们当时就想呢把这青岛从德国人手里弄回来，但日本就想占中国的山东。本来日本这个简直就是无理取闹的要求啊，就侵略者不讲理嘛，很多国家都不同意。而这时候波兰站出来支持日本，把日本可给乐坏了，结果最后弄得咱们在巴黎和会啊就基本上没得到该得的权利，这才传回国内才有五四运动嘛，大家还记得这个吧。到后来二战的时候，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波兰居然支持日本，你这简直就让你恨得痒痒痒，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就这个国家他做的莫名其妙，你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所以这么一弄呢，苏联呢当时的这个斯大林跟希特勒两个人虽然互相看不上，但是在收拾波兰这方面双方出奇的一致。所以1939年9月1号，当时不是希特勒闪电战波兰吗？二战正式掀开序幕。与此同时啊，苏联那边也出兵。事实上二战的尤其是什么呢？是苏德共同瓜分波兰，就双方底下都商量好了。有人说有这事儿吗？怎么历史课本没写呢？那是出于意识形态，历史课本有的告诉你，有的不告诉你。那时候苏联也出兵了，就把波兰呢给收拾够呛。就是事实上二战的缘起是苏德共同瓜分波兰，这跟什么有关？历史上这些仇恨呢、阶级仇、民族恨呢，你真干那些缺德事我得报复你啊。当然苏德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双方可以说是狗咬狗一嘴毛，但是可以肯定波兰做的不地道的事也很多。而且更不地道的是什么呢？ 你波兰是斯拉夫人，跟那个俄罗斯算同宗同种。这时候德国打回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在波兰的克拉科夫，本来波兰人呢也是被侵略的对象，但很多波兰人呢帮助德国人屠杀犹太人。你以为波兰人杀犹太人杀的少吗？不少。完了二战结束之后，哎呀，我也是受害者。这就像我们文化大革命似的嘛，大革命结束之后就十个反革命拽出来顶罪，剩下所有人都说我是受害者，我把失去青春夺回来。哎，历史有时候没法说。那么我说到这个卡廷惨案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波兰跟苏联打仗，就是二战开始的时候，苏联跟德国东西夹击，把这波兰给瓜分了，然后俘虏了波兰大量的战俘，这些战俘被安排在苏联各地的集中营，主要是斯摩棱斯克旁边卡廷森林一带的几个集中营。这时候贝利亚跟斯大林说，这些人是累赘，留着干嘛？杀。这才有卡廷森林惨案。也就是说，这里头就是前苏联犯下这些滔天罪行，当然这本身是必须要批判的，但是它的根源是什么呢？也是苏联跟波兰历史上种种的仇恨留下来的。因为就在这个一战结束之后，刚才我说就是苏联没有打过这个波兰，签了里加条约的时候，当时苏联红军也是好几万好几万的死在波兰人手里，就波兰后来对苏联红军下手也是一点不软呐，那是绝对是嘁哩咔嚓的，这就跟德国法西斯的干法也没差到哪儿去，你知道？所以这种事情呢，对于双方民族来说，那是深仇大恨的。我能那么轻易的，我就说给你就放过去吗？所以在波兰历史上啊，就有非常多的类似于这样的事儿。所以你看，我去欧洲的时候呢，那次去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我走这条线，我就发现呢，周边国家呀，老百姓要提起波兰了，摇头，我就普遍不怎么喜欢波兰。而且波兰华沙这个城市已经是最繁华的了，但城市里边你看呢，受这个苏联和德国影响的痕迹还非常大。当然我们说这个国家呢，波兰呢，它本身的文化还是很发达的。你波兰有不少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出在波兰，而波兰其他方面的成就也是为世人瞩目。就波兰人本身这个聪明才智那是值得肯定，你看天文学家哥白尼，大音乐家肖邦，再有咱们大伙耳熟能详的居里夫人，这都是波兰人的杰出代表。我当时去华沙的时候呢，当时住在酒店里头啊，我在欧洲吃饭呢，就早饭吃不下去，太凉了，没有热的，唯独在华沙的酒店里吃觉得还可以。为什么？吃那个面包和红肠啊，我就感觉就像在哈尔滨吃一样。为啥？他那面包和红肠的工艺就是俄罗斯工艺，就跟现在哈尔滨红肠那个来源是一样的。所以他这个地方呢，历史上啊，受着俄罗斯受着什么影响非常大。你看苏联后来在东欧剧变之前呢，那也是等于控制波兰好多年。那他这个国家呢，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他本民族的文化也很发达。你看我到了居里夫人故居一看，那小楼很不错，里边非常有波兰当地的一些特色。后来到了克拉科夫呢，克拉科夫那个城市我也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然后克拉科夫整个城市很古典，但是波兰也就这么几个城市能拿出手，大多数地方呢原来受到这种冲击呢已经很多地方破败不堪，跟捷克比不了，跟奥地利更比不了。那么咱们说到这居里夫人呢，给大伙多说两句。居里夫人我们都非常的敬佩的四海同心的大科学家，他在1903年和1911年呢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的物理奖和化学奖，他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也是当时唯一一个第一个两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居里夫人呢是1867年生在波兰，然后后来呢移居法国，他是波兰裔的法籍人士大科学家。他为什么居里夫人？他丈夫叫皮埃尔居里，两口都是科学家。但是居里夫人在法国后来弄得声名狼藉，法国人管他叫什么？波兰荡妇。你就听这名多侮辱人吧。其实居里夫人呢为人各方面是很不错的，他后来呢放弃原来研究，研究 X 射线，就琢磨这在战场上啊能够对士兵有帮助，对治病有帮助。他甚至自己上战场呢，利用 X 射线原理给士兵看病，很多士兵不知道这小老太太居然就是个大科学家。 而且他又捐款干嘛呢？在一战当中帮助法国，就他本身是很有爱心的。他最后死也是因为长期接触 X 射线造成了白血病，活了67岁就没了。说为什么法国人管他叫波兰荡妇呢？这个他的丈夫皮埃尔居里啊，在1906年就他俩得了诺贝尔共同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之后3年出车祸死的。死之后呢，经常到他家来看他的呢是皮埃尔居里的一个学生叫郎之万。我说郎之万这名字呢，有的朋友可能挺熟悉，郎之万也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他成就呢有个郎之万炮弹。郎之万炮弹什么意思呢？郎之万就提出来说，如果你呀、做一个跟光速差不多的炮弹，你飞到宇宙那儿，你飞2年之后你回来，你发现地球上已经过了200年了，你原来的你儿子都没了，你孙子都没了，你重孙子接待你。他就说在这个巨大速度面前，时间是可以变慢的，这是迎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个其实中国古代也有吗？那叫天上方一日，人间一千年嘛。那这一点东西方在某些个重大科学问题的幻想层面是一样的。所以郎之万炮弹是很多中国人知道。这郎之万呢是居里夫人她丈夫皮埃尔居里的学生，这个时候就经常来看这个居里夫人。居里夫人比他大5岁，俩人干柴遇烈火就弄一块去了。弄一块就弄一块，你说你如果你俩要都没有婚姻那无所谓，人家是寡妇，你这关键郎之万有媳妇，他老婆叫珍妮，开个小杂货店，两口子也确实感情不好，要不郎之万也不能跑这儿的。结果这个事儿大伙知道，说好你居里夫人比人大5岁，你还当个老小三儿。于是这法国人铺天盖地的骂居里夫人，你个荡妇，你个淫荡，你不守规矩等等。法国人挺浪漫，在这事儿上该骂人一样骂人，把居里夫人给骂的声名扫地。最后郎之万没办法离开居里夫人回归家庭。可有意思的是呢，他是回归家庭了，他老婆是把郎之万跟居里夫人互相通那个信给捅到报社去了，才引发这事儿。那信里就有居里夫人呢这个一个人啊对这个爱情和性的渴望，这法国人就拿这事糟蹋居里夫人。这珍妮折腾一动呢，把自己老公争取回来了。但跟自己老公说什么呢？我允许你啊，有一个你身边不有女秘书吗？对你也挺好。我允许你俩是情人关系，我认了，我忍了。你说你看看这叫什么事儿啊？把这居里夫人他俩给割了黄了，这边没离了婚，然后他允许他有情人，哎呀，这事儿都没法说。有的时候冥冥当中就有定数。隔了若干年之后啊，这个居里夫人的孙女儿嫁给了郎之万的孙子。就是大上辈子没结的缘分呢，在后辈身上给他完成了。但这事儿你也看出，居里夫人自此名誉受损，对他身心打击是非常大的。不得已，后来他甚至都搬出了巴黎。而郎之万呢，转了一圈回归家庭，也没损失什么，也没人说的什么。后来爱因斯坦呢，给这个居里夫人写封信，就对这事儿表示同情他。而且很多法国人说了一句话很有道理，说如果居里夫人是个男的，这就不是事儿了。其实从这点来看，东西方在女权问题上有的时候的社会舆论呢和这个老百姓的态度往往出奇一致。总结起来我说这么句话，您看有没有道理，叫男人出轨女人忍，女人出轨自己滚。您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理儿？